啊，今天呢，我们的课呢讲到这个地方，下面呢是还有一些时间吧，如果有问题的道友呢，你可以提问。先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问题吧。屏幕上问题说，第一个问题说，修上师瑜伽平时至瑜伽中，引请根本上师、传承上师、空行等融入所观想的根本上师，这一句弟子不太懂，这里的两个根本上师怎么理解？怎么融入？另外在这座平时至瑜伽，另外在这座平时至瑜伽修法中升起大乐智慧，这一句请法解释一下。那么就是说修上师瑜伽的这种过程当中的引请，就说是这个修上师瑜伽嘛，就是我们首先观想一个根本上师，比如说把根本上师关在自己的头顶，这个就是一个就两个根本上师当中第一个根本上师，关在头顶之后呢，这个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呢，必定还是自己的分别心观想的，所以说要让这个所观想的这个呢，成为真实的一种，让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升起它是一个真实根本上师的一种想法观念的话，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加一个步骤，加个什么步骤呢？就再引请真实的根本上师融入到我观想的根本上师当中，成为无二无别，然后把传承上师啊、去空性等等全部融入到我所观的这个根本上师当中。这个其实呢，对于观想者来讲的话，它是相当于是需要这个确认，就是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认为，哦，观想的这个不一定是真实的根本上师，不一定是具有加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为了打消我们这种分别念，所以说这个时候在仪轨当中，有些时候啊，他就要引导我们说，再引请把真实的根本上师引请融入到我们所观的这个当中，哎，我们感觉这个真实的根本上师的，这个就是真实的上师住在我的头顶上，要给我加持的这种根本上师的，它有这个必要性，就有点像是有点类似于就是我们开光一样。类似于开光的话，我们说，哦，请了一尊佛像，然后就是说这个佛像就是说还没有装上，没有开光，在没开光之前我们总是觉得少一点什么，然后就是我们请上师开看上开光之后，就把这个真正的佛引请祈请他融入到这个佛像当中，好的，这个是我们就这个上师开完光了，佛像已经融入了，融入之后呢，就和真正的佛无二无别，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为了让我们真实的升起一个真实的信心呢，它有一个这样融入的次第。升起大乐智慧，这个意思就大乐智慧其实就是指这个真实的证悟的智慧啊，大乐啊就是指智慧的意思啊。大乐智慧呢，其实就是指就是说什么消除了分别心，不是属于分别念了，真实的个别自证智，这个叫做大乐智啊，就是从这方面理解的。第二个问题说，弟子周围很多不信佛人在举办婚宴时都会有许多的禽类鱼类众生被宰杀，弟子往往又被邀请参加这样的婚宴，如果赴宴呢，自己可能会造下间接杀生的罪业，弟子应该怎样做才如理如法？这个如果是能不参加就不参加嘛，如果说是实在就推不开要参加的话，那么自己在这个场合当中的话，第一个呢，自己也不要随喜，当然从这个提问的角度来讲可能是不会随喜的，首先呢不要随喜，第二个方面的话就对这些就是说被杀的友情产生悲悯心，对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通过这些欢喜心贪欲心的食用这些被杀众生的血肉的这些参与者呢升起悲悯心，然后呢就是说是念诵一些观世音菩萨的心咒啊，念诵一些金刚萨埵的心咒啊，反正通过自己的菩提心来语言所有的这些参与者，愿他们能够清净罪业，愿他们能够就是说和佛法结缘，早日解脱。如果能够这样做的话，可能是会有一定的这样一种补救的意义，而且有一些补救的措施的意义，而且这样做的话，可能也会是作为自己修炼菩提心、慈悲心的一个助缘，也当是一个修法，是这样的。这样做的话，应该可以。第三个问题说，弟子佛堂有蚂蚁，不注意就踩死几只，扫地都不敢扫，很困扰。这个方面的话，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平时呢一方面要注意嘛。那如果实在是不注意踩死的话，从佛法当中来讲，如果真是不注意踩死的，它叫做坐而不积业。那它虽然是坐了，但是不会积累业的。从这个它的这个性质上来讲是这样的。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扫呢，有的时候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因为蚂蚁它一般来讲不会被扫死， 是这样的。那么其他应该就是说来讲的话，比平其他的一些众生来讲呢，它还是这个结构啊比较坚固的一种，所以是单单是少的话可能问题不大。然后呢还有一种就是说是其他的一些道友在一些发的一些说是需要可以用一些什么样的方式让那个蚂蚁躲避的这种方法可以试一试嘛，这个我没有试，我也不知道管用不管用。反正呢有些道友在说，如果就是说家里面放几种植物的话怎么怎么样，有几种配方啊，这个时候呢蚂蚁就不会来啊，去查一查应该也有这样一种方法和窍诀嘛，如果管用的话那是非常好的。这个如何清理蟑螂第四个问题的，这个也还好像也是有的，这个系列的一种系列的不杀生可以清理蟑螂蚂蚁蚊子等的这个窍门，它也是一个系列，所以说它刚刚讲的一样，有怎么样避免蚂蚁的，有什么放什么东西可以避免蟑螂的。这个清理的意思当然不是杀死的意思啊，清理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些东西反正撒在家里面之后呢，好像就蟑螂就回避了就走了，这种方式呢也是也有，所以说这个也可以查得到的。这我自己是看了之后呢没有特别的一种去看，也没有试用啊，所以说具体的怎么样是不太清楚的，但是这个方法好像是有道友发过就可以看一下。第五个问题说从来没有接触过佛教的新班学员，到底是先学入行论好还是先学加行好一点？这个当然就是说是这个根基不一样啊，这个根基不一样到底哪个好呢不好说。但是呢就是如果要从选择来讲，我自己看的话先学入行论好一些，因为学加行的话可能是这里面有一些学修的任务有一些就是说修加行的一些，比如说修十万顶礼啊，他有一些这个任务。他如果以前没有接触过的这个佛法的人，上来就要让他去开始要观修啊，或者说是磕大头十万然后怎么样，他的这个很紧，他的承受力还不大的话，就是说还没有经过过渡一下子来上一个高强度的这个修学的话，有些新学员不一定能够就是说真实的适应所以说呢先学入行论要好一些。入行论呢他可能没有这么多的一些加行的任务，他当然学这里面也是从持续角度来讲呢是比较容易懂，而且很多道理呢也比较容易打动他们的心的这种。所以说呢我是从这个侧面啊，是从这个他上来就要修五十万加行，对有可能对他们的一种压力会大一些的，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就建议入行论当然了就是说如果他是没有这个问题的话先学哪个都可以。第六个问题说世人去圣地拜菩萨会许愿，那么愿望实现了还要再去还愿吗？在世间当中呢他有这个世间当中他有这个许愿还愿的说法这样的。但是呢我自己在学习佛法过程当中啊，大愿上师也好，佛经论典当中也好，并没有提到说你到圣地许愿呢满愿了之后还要再去一次还愿的一种说法是没有见过的所以说呢可以说呢前面那种说法呢是世俗的世界的一种传统，佛法当中呢并没有这个。然后如果你要还愿的话，比如说你还是要还愿你反正就说是这个通过就是救度众生啊，通过就发愿利有情真实的学习佛法方面来还愿，这个可以的。其实呢从一个角度来讲，许愿的意思呢有的时候说如果我的愿望成熟了成办了，我一定要给这个菩萨怎么这个换衣服或者怎么怎么样，如果是这样说的话，那如果你相当于就说我要给佛菩萨供养那样，如果是这样一种许愿如果是这种许愿的话那可能还是有必要的。但是如果这个许愿就是发愿的意思发愿的意思它并没有说怎么样用具体的我一定要在这尊佛像来给这尊佛穿金啊或者换衣服没有这样一种严格的就说是这个决定的话，那么哪个地方都可以。或者说如果我承办这个愿，我就说念多少心咒，或者说是我就说放多少声，或者说我更加精进努力度化众生学习佛，这个样子可以的。但如果你是已经说一定要对这尊佛，然后就说是这个如果我的愿望一旦达成了，我要对这尊佛然后再做一个单独的供养，如果是这样说了，那么这种还愿是需要。那么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就说不需要的。就说刚刚我们讲的话是把这个问题分开看。
法师您好。
阿弥陀佛，请讲。
顶礼上师三宝，弟子有一个观修上师瑜伽的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五四修法里头，就像这个西业里头这个念诵上师经咒，念诵完以后念某某病魔某某鬼神心脏个人也受哈，这个某某是怎么理解，是某种病啊，还是某某人的病？
这个话就是某种病啊，就是当我们念完之后呢，比如说我们要治疗这种病，要治疗这种病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说是我们要把这种病熄灭的话，我们就说某种病可以，就说是让它熄灭，或者某个人的病也可以啊，就是说是我的这个某个亲友的病，愿他的一种病可以熄灭也可以，反正这个里面相当于就是念完咒语之后呢，它就是一种要达成什么目标，如果你想要达成这种目标的话就可以，或者说自己的病，或者说某某人的什么病，这个都可以加进来啊，大概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解。
哦，感恩。那下面的某某财富也是这样，某某寿命是这样。
对，可以这样。
好，感恩大师。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我替几位师兄提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一位师兄问。大愿满前行第114课221页，某些教言说若能将金刚萨多和上师瑜伽合修，利益极大，请问那个法师如何修？
就是把这个金刚萨多和这个上师呢观成无二无别，那就这个金刚萨多其实就是上师的本性，这样的话就是把上师和金刚萨多合修的意思。
好，第二个问题，法师，就是他问师兄，这个师兄问的是立根者安住无有能颤所颤颤法的境界中，请问法师，这里的能颤所颤和能依所依是一个道理吗？还有就是我们怎么样理解？感恩法师。
能颤所颤的话，就是说能颤，就是说是，就是我，比如说我们自己就是能颤者。就我们是忏悔的人，忏悔的人的话就是能忏，所忏的话就是我们所忏的罪业，我们要忏悔什么罪业啊？比如说我要忏悔杀生的罪，我要忏悔就是说这样一种这个偷盗的罪还是邪淫的罪，这个方面就是所忏悔的罪业叫所忏。能忏的就是我这个人是我能够做忏悔的人，叫能忏。所以这样一种能忏和所忏呢，它就是指这样一种这个自信，它就是说是究竟来讲的话，能忏和所忏是关带的，有了所忏才有能忏，就是说这个能忏是什么，就能忏悔者，那么如果你没有所忏的罪业，我就是一个人而已，我就不能作为能忏者，所以说呢，这个能忏是关带所忏才有的能忏，那么所忏呢也是关带能忏才有所忏，如果没有一个能忏悔者，那你的所忏的这个就是一个罪业而已，它不是说所忏悔的罪业，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所忏它关带能忏而有，能忏关带所忏而有，二者之间相互关带，所以二者之间都没有自性，都是空性的，所以说在究竟意义上来讲呢，能忏和所忏都是无自性，如果安住在能忏所忏无自性呢，其实就了知了罪性啊等等本空，他就会比较迅速的来就说是忏悔这个罪业，因为他相应有本性的缘故就更加容易。能依所依和这个是不一定相同的，能依和所依的话就说是这个所依的话就是说所依的比打个比喻讲啊，就说比如说我们桌子就盘子上面或者桌子上面有一盆花，桌子上面有一盆花的话，其实就是讲了，就是说这个桌子是所依，它的一个依靠处，能依呢就能够依靠桌子的这个花叫能依，它二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关系，它和能颤和所颤呢，它都是一种能所，从能和所的侧面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就说是这个不相同啊，它二者之间呢没有一个这样能依和所依的关系，能颤和所颤和能依和所依呢，在这个方面呢就说是不相同，所以说呢能颤所颤不等于能依所依，要看它出现了一种场合是什么样做具体的定位理解，所以说呢就是能颤所颤无自性，就刚刚讲的一样去理解，就空性的意思。
法师，第三个问题是一位师兄提问，他说他最近在修那个金刚萨多心咒和35佛忏悔文，不知道是不是业力翻滚，最近三天这个师兄觉得心口郁闷难受他写的是非心理因素，是心理生理上的一种难受，他查了一些资料说业障一般积聚在胸口的膻中穴， 如果业障现前，膻中穴就会感到堵塞郁结。他也尝试拼命持咒以其突破，可是还是很难受。他就请法师开示，就是我们如何对待这种业障现前导致生理或心理的痛苦。阿弥陀佛。
这些的话，就是如果是我们精进的忏悔导致的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某些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有些这个非人啊等等，他在做一些障碍，让自己放弃忏悔的可能性也有。还有一种呢，就类似于这种这个重报轻受，本来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不去对治的话，他可能要在后世啊，他承受一个很大的一种痛苦的果报。所以说你在精神当中这些是不会感觉的，就是说在精神当中，如果你不忏悔的话，胸口是不会有这些感觉的。但是呢，通过就说是这个忏悔之后，他就说下世要成熟的业呢，精神当中通过某种方式呈现的，说这个方面是一种好事情啊，是一种好的现象。那么至于是不是说这个罪业一定是集中在膻中穴这个地方，我是没有见过啊。就有些时候呢，在前行当中说呢，就是我们要观想把这个所有的罪啊，就是说汇聚在舌尖上面，然后通过放光舌尖上面的这个黑点啊，就舌尖的一个黑色的黑点一样，然后通过佛菩萨放光之后，它就慢慢消失了。这样一种说法是有的，也许是膻中啊，也许什么地方都有可能。但是呢，就是说它的这种原理啊，就是指这个什么呢？忏悔，通过忏悔之后，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就是一种重报轻受的一种这个显现。然后如果我们这个时候呢可以我们就是可以就是说是这个试着观想一下如梦如幻，就是说我们所忏悔的这个，就我们不要太过于执着了，就稍微的放松安住在他的本性，就没刚刚讲的没有能忏所忏的一种自性当中，一些都是现而无自性，就像我们做梦在忏悔一样。如果能够安住如梦如幻，不要那么执着的话，一方面来讲呢，我们心不会过度的执着；一方面来讲，即便它出现了这种难受呢，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安住在比较放松的状态的话，可能它的一种痛苦呢会减弱，是这样的。
丁力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丁力师父，弟子在学习这一课的时候呢，就是看到上师老人家在讲那个出家人和这个幻化师的这个公案的时候呢，弟子有两个疑问，有一点不是很清楚。就是在这个出家人呢，他在进入了幻境当中的时候呢，他业绩颠倒，不仅还俗和一位姑娘成家，也有生子，还造了一些杀业。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没有办法从这个幻境当中脱离出这个幻境当中。那像这样的话，弟子第一个疑问呢，就是说我们现在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为我们其实也是在一个幻境当中？那我们有没有一种方法，就是可以不像他这样不能逃脱出这种幻境，我们可以完全有能力逃脱出这一种幻境当中来呢？这是第一个疑问。那如果说第二个疑问呢是，如果一切都是幻象，然后如果站在空性的角度来理解的话，那所有那个既无众生可度的话，那为什么我们每天都还在发愿说为了利益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离苦得乐早成佛道，我们都在发这个大乘的这个愿，那像这样子应该是怎么样来理解呢？请师父开示一下。阿弥陀佛。
这个幻境当中呢，就相当于我们做梦一样啊，他的幻境当中他没有自主的，是这样的话相当于我们做梦一样，我们是没有自主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在观想，现在我们都是在幻境当中，其实是我们是在醒觉位，我们在醒觉位当中的时候呢来认知现在是通过上师的这种指点啊等等，我们知道现在就是一切都是幻。的确呢来讲的话，就是这一切现在我们所看到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幻。但是幻呢，我们可以就是说是这个经由这个幻进一步的去这个深入的认知观修，它有一整套这个就从幻术当中，从这个一切幻化当中处理的一种方法。其实观想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然后再加上修持这些如梦如幻的善根呢，逐渐逐渐我们就可以觉醒。这个觉醒呢，其实就是我们开始了知幻之后呢，它就开始不太执着，不会执着轮回当中的一些显现，它就会放松执着。那放松执着过程当中呢，它也是这个什么，通过修行善法的牵引呢，然后再配合这样空性如梦如幻的空性，最后它就可以达到一种证悟。那么证悟空性其实就是一种觉悟，就是一种觉醒，相当于这个出家人他从幻术当中出来了。 我们从梦中醒来了，那醒来之后呢，就是说这个一切的梦境它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说当我们觉悟的时候呢，我们就会从当前的这种六道的幻化当中啊，就是说完全解脱出来。从这个侧面来讲呢，解脱的这个迷幻就安立为解脱，说这个方法是肯定有的。我们现在学习的佛法，学习佛法的一种次第学习佛法，实际就是逐渐逐渐的从这个幻术，从这样一种迷幻当中不断的清醒，不断的一种这个累积啊，就是说苏醒过来一种方便，就是我们准备觉悟嘛，为了觉悟做很多准备。其实我们正在走这条路，所以最后来讲它的结果一定是可以脱离这个幻化的。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既然一切都是幻化的，为什么还要度众生？幻化当中一切空性当中没有众生可度，没有佛可成。那么这个当中呢，我们就说幻术它分了两种，它有两种，不是说如果说这个幻术纯粹就没有了，那也没有幻术可言所言了，没有所谓的幻术了。那么如果只是这个就是说是只有它的显现，没有它的这种虚假这部分呢，也不能称之为幻术，是这样的。所谓的幻术它有两种成分，第一个呢是有显现，第二个呢它这个显现是虚假的。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就是世俗地和圣义地了。我们的世俗地和圣义地呢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如果是在世俗地当中，如果在世俗地当中的话，就是说众生也存在，然后呢就是说成佛也存在，修行佛法了为了度化众生这也存在，就相当于幻术当中的起作用显现起作用这部分，这个是肯定有的哦。当我们就是还没有完全觉悟之前呢，这一切都存在的。那么就是说当它正在显现的同时，它其实是假的虚假的无自性的嘛。所以说当我们在发愿度化众生的时候，累积质量的时候，它的本性是没有丝毫的一种实有可得，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安住在这个幻术的或者如梦如幻的这个世俗地当中的时候，这个我还存在嘛？比如说我虽然说一切众生都是假的，那么我呢，我不是众生吗？我还是有啊，我还是有这些。所以说我们还没有证悟这个空性之前，还没有真正的证悟佛果之前，现在的轮回我还有其他的众生，它的显现它的影像，这个显现还存在，这个显现的作用还存在，苦乐还存在，轮回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还存在，初地轮回也存在。所以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讲，这一切的显现都是存在都起作用的。然后从它的本性来讲的话，你怎么存在它都像幻一样是假的，像梦境一样它是没有实有的。所以说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过程当中，在引导众生出地的过程当中，一方面我们要去做这个叫世俗地，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无自性，这个无自性呢就能够让这样一种这个修善法它的质量很高，完完全全相应于殊胜的解脱。所以说呢，虽然世俗地当中就是说有，但是在圣境当中没，虽然在圣境当中是空性的，但是呢也不等于它明言当中没有。所以说这个叫二谛双运，如果我们就在修习佛法过程当中知道了二谛双运，我们就不会堕入两个边，不会堕入实有的边，也不会堕入就是说是这个空的边，这样的话就叫现空双运的方式，方便智慧双运的方式修习佛法。这个是所有的佛法当中的一种标准的道最殊胜圆满的道，是这样的。
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能听得到吗？
可以，现在可以。
法师，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那个关口我们是这个先念了这个皈依偈，然后念发心偈，然后就按照他的那个数来这个观三个小时，观修完以后就回向。那有的师兄说呢，就是在念完这个皈依偈发心偈以后呢，观想就是上师安住于前方虚空的这个，要念诵上师的祈祷文。念诵完以后呢，还要观想就是上师化为五光明点，从自己的头顶融入心间，然后这样的话，念诵以后，再来开始这个观修。请问上师，请问法师是怎样的一个那个呢？
这个方面的话，有些呢是皈依发心完之后就直接就开始这个，直接就开始修这样一种打坐的那种的。那么有些呢就是说也要求我们在这个皈依发心完之后呢，也是这个修一个上师瑜伽，是这样的，修一个上师瑜伽的这个修法，然后这个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的修法之后呢，然后就再开始我们的这个正式的观修的这个说法也有，所以两种观点呢应该都可以。
好的，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
顶礼法师，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心想。
顶礼法师，能听到吗？
阿弥陀佛，心想。
顶礼法师，我想提一个我自己的问题。就是我在修学那个前行引导文，就是这加行的过程中，也同时修学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我这两个同时学下去有没有相违？请。
没有相违，没有，可以相辅相成。好，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圣师三宝，顶礼法师，请问法师怎么理解修上师瑜伽之后要把所有的声音都观成是上师的法语，把所有的人都观成是上师呢？
修完上师瑜伽之后，当我们在修完这个上师瑜伽之后呢，就是这个其实呢，真正的上师啊，了义的上师，他就是一切诸法的本性。所以当我们就说是观完上师瑜伽之后呢，后面我们要起坐了，起坐之后呢，我们就为了不离开这样一种一切都是上师随时随地给我们加持的一种状态了。
阿弥陀佛，能听到法师？
可以听到。
请问一下，就弟子在那个就是说遇到实际烦恼对境的时候，会想到很多的法义功啊，还有一些窍诀，就是这些比较的多和杂，然后呢对治力呢并不是特别强。我弟子是不是认为就是说学多了方法的话，不能够练习一个深入的练习一个，然后反而不利。这样的话，比如说学一个方法反复用这一个的话，是不是效果会更好一点呢？这是例子对治烦恼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请法师开示。感恩。
那么这个其实我们用的话，就说是有的时候呢，可能是这个主要的修法可能是一个。但是呢，我们在就说要使用这个法的时候呢，其他的很多的一些公案啊、理论啊，它其实对这个我们所修的法本身是有决定性的帮助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说一门深入就不等于不学其他的，就是说实际上真的要做到一门深入的话，必须要把所有的一些道理都搞清楚之后呢，这个一门才能够深入。否则的话，虽然是一门，它根本深入不了，因为就是说是它这个一门当中，它关系到了很多其他的一些法义啊。很多方面啊，如果就是我们在修这个法之前没有把这些问题搞清楚的话，其实我们想要把这一门修下去的，修几天之后就没办法再深入了，因为你自己所学的东西呢很有限，就没办法再深入的情况也非常多。所以说为了让把这一门修下去修圆满的话，平时的很多这些辅助的东西啊，就是说公案校正啊，这些都很必要。它为了让我们把这个所修的东西搞得更清楚更圆满，所以说呢肯定是这一方面是很需要的，这样。所以二者之间没有什么矛盾的。
顶礼法师，阿弥陀佛，师父能听到吗？师父
请讲。
那个弟子有一个问题想跟请师父开示一下，就是那个我们在那个学习到那个关于就是个意识上师的时候说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讲过要对上师有观察嘛？然后了之后，为了就是能让师兄们在一起的时候，能对这个有一个就是能明了的见认识吧。然后我们这当地有个出家师傅，就是出了点就是问题吧，就那个戒律有点那个出问题以后，我们就把这个以这个为这个为案例说了，就是没有说他具体情况，就说如果说一个我们皈依师傅的时候，如果是要这种情况的话，可能是不是会给自己的这个来世的解脱之后那个带来一个很大的不好的影响，给自己也把自己也会就带到一个不好的地方。这样说的，当说这时候会不会有那种就是说对出家师父的这就出家人的这个过失的一种，就是好像说就是不该我们说的话呢？这个是不是有过失？如果过失，是不是应该我们能忏悔尽不能？请师父开示。
这个当然我们观察的时候呢，要观察的时候呢，可能要说哪些是具有什么样一种这个功德的要依止，不具有这个功德的不要依止。 啊，他当然就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要求啊。但是我们在就是说讲的时候呢，最好不要说哦，把这些某某人、某某师傅啊，把他们作为一个实际的例子来进行这个做观察的对镜呢，这个有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它就变成了一种对人不对法了，而且有可能对让其他人呢，就是说是产生一些不必要的一种分别念这些。所以说呢，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就是说在观察的时候不注意的话，可能是也会对这些修行者啊产生一些不好的一种想法。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最好我们说观察的时候不要用这些就是我们知道了一些例子啊进行来具体的案例分析啊，某某人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具有过失啊，就不能够依止的。最好是不要这样，因为就是我们的心呢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么强大的程度。所以说一提某某人的时候，我们分别念自然而然就把它定义成一个很不好的人啊，坏人啊，怎么怎么样啊，有可能。所以说我们最好不要用这些例子。但我们可以大概的泛泛的讲，如果是反正就是说具有什么过患的不能一直就可以讲了。但如果真是我们在观察过程当中说了这些的过患的话，其实还是有一定的过失的，还是需要忏悔啊。如果是忏悔的时候呢，反正如果是认识到这个问题忏悔了，也应该可以忏悔清净，念这个金刚萨埵啊、百字明啊等等，还是应该可以清净的。所以以后呢，我们尽量还是在这个分析的时候呢，最好还是注意一点比较好，因为我们不知道别人到底是圣者的视线吗，还是真正有这个过患呢，就不好讲。所以最好呢就是比较大概的说反正具有这个过失的就不要依止，不要就让别人去对号入座可能好一些。
好的，手感恩师傅。
丁力法师可以听的吗？丁力法
师可以听的吗？阿弥陀佛，请讲。
法师，我这里有两个问题想向那个法师请教一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说我和孩子呢同时受了那个密乘戒的灌顶，然后如果平时对孩子这种管教严厉的话，比如有时候会打骂他了，是否属于犯戒？
这个看自己的发心。如果是作为父母管教孩子的话，虽然大家都受了密乘戒，但是呢不是通过这个嗔恨心，不是通过要舍弃对方的心做一些管教的话，这个应该不会犯戒的。我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问题啊，屏幕上问题第七个问题说，我们在回向发愿时希望升起一种强烈愿望，希望寄生当中就往生极乐世界，而生生世世发愿文里有发愿愿我来自生生世世中或者具足极乐之善趣。刚才法师也讲到，我们回向愿生生世世具足暇满人生这两种发愿是否有一不一致的情况？这个没什么不一致的。其实我们发愿的时候呢，只要我们怎么样发愿，它就这样成熟。所以说我们自己在发愿的时候，一方面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就可以就是说今生当中发誓成佛，今生成就。如果今生没有成就，法王瑞宝告诉我们，如果今生没有成就，我们要发愿死了之后往生极乐世界。那假如说就是说是我们死的时候还没有往生极乐世界，那我们就发愿生生世世获得暇满人生继续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呢就是说是都可以很强烈，反正呢就是说我很强烈的就发这个愿，如果说今生当中能证悟，我就今生证悟，这个可以很强烈。然后也可以很强烈说，如果我今生不证悟，我一定可以往生，这个也是很强烈的。然后还可以很强烈，就是如果还没往生，我就下次一定要获得暇满人生。所以这个方面呢，他就说发多个愿和强烈不强烈，他没有什么必然的冲突的地方啊，是这样的。所以从这方面呢，从这方面来看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这个同时发愿很多，也可以很强烈。然后呢，第八个问题呢，就是说，我们共修小组有个学员，共修文师以及磕大头非常精进，但是至今没有皈依，按照讲义应该属于不具有他圆满吗？另外，如果他已经归入外道，是否还适合再学会学习？当然如果说没有皈依的话就说是可能是这个不一定是属于这个他圆满，因为可能从那种意义上来讲没有入佛门嘛。但是他的文师啊磕大头的时候呢，如果已经有了一个皈依三宝的一种想法，也不完全属于那种不圆满，反正他可能是有些条件，但是条件可能还没有完全具足，可能的话最好让他，如果他很精进的文师啊磕大头的话，也可以让他去皈依就是正式的进入佛门。 然后呢，如果他实在不愿意进入佛门啊，而且就是明显的是归入外道的话，那可能不太适合再学会学习的，是这样的。如果他现在还没有皈依的话，就说是暂时没皈依呢，他以后愿意皈依呢，还可以继续学。啊，如果已经很明显的不愿意皈依，而且归入外道的话，那可能是这个条件不一定具足了。下面问题说，我们学修中的学员在超市做买卖鱼、猪肉的这种情况，属不属于业绩颠倒？在没有办法改行业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怎么修没有障碍？那么这个情况有很多了，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说是迫不得已的做这个事情，但是他有后悔心，他有惭愧心，每天做忏悔的话，他虽然就从他的一种所做的事情上是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业绩颠倒，但是呢，他可能这个业绩颠倒呢还不算是那么严重，因为他的见解没有丢失，见解没有丢失，他就说是迫不得已的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可能知道这个不对的，有忏悔的话就可以。如果改行能够改行就改，如果不能改行的话，就刚刚讲的一种啊，就知道这个不对，有强烈的忏悔心啊，平时呢就多做一些这个忏悔。如果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障碍呢消除，可以把障碍消除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说很低，是这样的，把这个障碍减到很低的程度。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这个是在这个状况下修行一点障碍都没有。如果当然真的是完完全全的升起了一些正悟功德啊，这些很自在的时候呢，他怎么做都可以的。或者自己的这些发心很纯熟，完完全全可以把这些转为盗用。他虽然在贩卖这些鱼啊、猪肉等等，但是他内心当中的菩提心如果很强大的话，他可以通过他的修行把这个对这个鱼啊、买鱼的人等等都能够有一些帮助的话也可以。否则的话就可能就还是要改行好一点。如果不改行的话，就刚刚讲的生惭愧心啊，多忏悔。第十个问题说，法师曾经说过得到无垢光尊者老舍利的事情，我当时没有听到，得到舍利后会怎样，能否请法师再次开始一下。那么就说这样一种这个得到的话，如果是真正得到的话，当然我们就把这个呢就是说供奉嘛，就把这个呢就是说是供奉起来，然后平常呢求加持，这样的话也可以把这些老舍利呢做成这些丸子啊来进行这个装帐啊，这些都是可以的。所以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这方面可以进行安利的。但是这个老舍利很难得，如果能够得到了之后，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好吧，那么时间今天也到了，时间到了之后呢，下面我们做这个回向，有问题的话以后我们可以再交流。这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问题，刚学完往生法，请问自己在家可以单独练习往生法吗？这个可以自己可以单独练，但前提是要正确的方式。修到特别纯熟时会不会不由自主的出去如何控制？然后呢，如果说是修到纯熟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不太容易不由自主的出去吧，因为这个修法本身它是一种自在的。如果就说出去了，那就正好你就直接就往生极乐世界好了，反正也是为了就是说往生极乐世界修的。当然如果能够这样去往生呢非常好，然后如果你现在还不想去呢，那反正就说是你平时的时候你再把它带回来就行了。基本上来讲的话，自己如果有这样一种这个作意有这样信心呢，基本上不会出现这样一种问题。可以了。那么下面我们做回向。那么在讲文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呢，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这个功德呢，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转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祈愿一切道友早日正法相应成佛利益众生。就这样正念当中呢，我们听见送回向。苏伦德耶唐迦热巴尼陀利列巴扎南帕谢将杰嘎拉杰瓦诺扎白热别卓里卓卓雷修藏耶卓荣瓦杰真波格扬那子丹巴藏扬松多杰永登根列卓波特德瓦那耶那丘和公司是等我生气气气的拉我出光个气君特见的晚上冬夜多把一元就不是了那没得想起出的特见 大江干年做了个马顿我的让东也跌花那么加不了原本那不生锈情烟点加不了谁我这不从前觉得我跟对杨姐全部的将我儿我无解杨姐色容跟对让不门人提灯不想请说吧将做他心马我能整个价格就这样的网站叫我这东西他的要长进你出的劲那今晨你别我吐吐然而你就是我生前人这对不起的经营的经我真懂不了送给龙灯图亲自你不再清楚不了说人民的家庭在永远的里人民做暖盆的话之处第二根线了门把的苦了同居的送个我用当的在西刚有本族的月的满里借给你的祖祖什么墨西哥把早江盆的本恩里南为杀身家不如我啊我们这个班马舍的我们这个班马舍的我们这个班马舍的